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这个诗歌唱的真是好啊，求你怜悯施恩，使我欢唱乐歌，让人尊崇敬畏你的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唱歌，都是神怜悯施恩的缘故，感谢神的恩典啊。特别喜欢刚才的几首诗歌，非常的谢谢啊，我们的带领诗歌的团队啊，我也很喜欢访林弟兄刚才讲的一句话，他说请大家起立哈，如果你能够站起来的话。我不是现在让大家起立哈，我是他真的是说到点子上面的，因为有很多人不能站起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能够站起来能够坐下去都是神的恩典。上次我们看到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他多么渴望他能够站起来，但是也许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去，他每一天都没有站起来，他心中原来那个盼望可能都失去了，以至于到了后来他的这个期望值越来越低，我只要每天有口饭吃就可以了，有朋友把我每天抬到这里来我可以乞讨，但是神在他的身上有美意，神让他站起来。今天你我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些的痛苦，有一些的不方便，有一些的缺乏，有一些的软弱，但是神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最高的有更高的美意。当我们能够克服那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是神在帮助我们。当那个瘸子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他知道神让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他做了什么呢？他说走着跳着进到这个圣殿当中来敬拜神赞美神，跟着其他人一起祷告到圣殿当中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话是真实的，如果他能够站起来不去敬拜神的话，其他人会去敬拜，神的荣耀照样彰显出来。甚至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来敬拜不来赞美的话，连地上的石头路旁的石头都要来赞美神，连林中的树林都要拍手来赞美神。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尚有一口的气息，圣经里面讲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神，因为甚至连那个气息都是神给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学习神的话，神的话真的是美妙，他也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从他而来，这是他的恩典，他的恩典也给我们用。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呢，我们也看到怎么样领受这个恩典之后怎么样把这个恩典传递出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领受了恩典，神对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恩典不能停在我们这个地方，神要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使用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是神的一个管道，是神的一个工具。那么当我们愿意被他使用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成了一个领袖，一个领导，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你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关键是一个好领导还是一个坏领导，你总是在领导别人。耶稣说我们就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有使命要去把这个爱去传递给别人。这个约翰讲到说神就是爱，我们爱呢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来爱我们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使命。约翰说我赐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又不是一条新命令，因为这个命令早就讲过了，就是让你们就是彼此相爱。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相爱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把耶稣的恩典彰显出来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个领袖了。那这个领袖一定要按照神的真理，要按照神的方向来做成一个好的领袖。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哈，从我们所说的话，从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一言一行上面，已经无形当中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这个好的榜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好的榜样就像彼得他亲自为我们做了好的榜样，他也呼召我们去做好的榜样。那这个榜样究竟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特点呢有几个，就是说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是心甘乐意的，我们不是出于别人勉强我们我们才开始这个工作，我们也不是出于我们看到这个工作之后有很好的得着有很大的报酬我们去做这个工作，都不是，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工作完了之后有很好的报酬，而是我们因为领受了神的恩典就心甘乐意的甘心的去服侍神，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 我们一切的恩典都从神而来。所以圣经也反复的教导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切恩典从神而来，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神，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被他来使用。那么他们做的时候呢，就不是去辖制那些神所交给我们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而且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有很大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一定把最后的这个荣耀，最后的好处都会给我们。我们知道神定义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看彼得这个人，他怎么在他的生命当中，从一个被呼召来跟随耶稣，又去呼召别人像他一样模仿他的榜样去跟随耶稣的这样一个领导呢？那他做这个领导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从他的言和他的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领导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一节开始，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然后交替姐妹读双数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那里，很觉稀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弟兄们，我劝你们做这些事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赐福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且他给了我们悔改的根基，因为有一个目标，就是他自己。我们可以回转自己的恶行，可以转向来跟随耶稣，这是我们悔改的根基。我们要归向真神，归向耶稣。感谢神，他有这样的能力，他被你赐下，差他到我们这里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个人回转而归向他。感谢神，求主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这么做，每一天都可以省察自己的行为，若有什么恶行，求你来洁净，求你使我们归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说了， 这里就发生了一幕。这一幕呢，就是生来瘸腿的人在圣殿当中，在圣殿的门口，他不能进去，在那里每一天的祈祷。但是彼得和约翰呢，过来就把他们给医治了。医治好了之后呢，我们看到被医治的这位瘸子有一系列的反应。第一，我们看到他就是立马他就站起来，这个医治是彻底的，是立即的，没有等了好久。彼得和约翰医治他的时候，他立时就站立起来，走着跳着。我们感谢神，神对这个人的医治真的是超过他的所求所想，而且是立即的。这样一个立即的医治使他产生了一个立即的顺服，他非常的惊讶。他甚至我们有可能想假设他有可能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得医治的，因为有时候他所求所想的太局限，他已经被这个现实已经磨灭了很多他原来的理想，原来的那些得医治的渴望。当这个医治突然来临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但同时他非常的高兴。但是很快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的信心，这个信心驱使他马上有下次的举动。他的下面的举动是什么呢？他在这个进了殿之后呢，他就跟彼得和约翰在一起，他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去，很觉得稀奇。也就是说接下来他有一个举动，就是他要对自己这个信心要产生更大的兴趣，更多的一些研究。他就去问彼得和约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彼得和约翰你告诉我。接下来的举动是什么呢？他就是在那里行走，赞美神，祷告神。他观看到彼得和约翰做什么，彼得和约翰成为他的榜样。他彼得和约翰带来了医治的能力，带来了赞美的这种呼求，带来了下面祷告的这样一个程序，在这个殿里面，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他就跟着他学。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越来越在他的思想上面越来越往前进，然后越来越进入到这个神对他的呼召当中。可是这个时候呢，彼得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人稀奇，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众人以为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在旁边的话，你会觉得彼得和约翰很厉害，对不对？如果你在场的话，你看一个瘸子在这里边生来就是瘸腿的，有人在这里，彼得和约翰就讲了一句话，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就讲了这句话，然后下一幕你就看到，哎，这个人起来了，你就会觉得彼得是不是会玩魔术，彼得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能力，彼得刚才是不是做了什么的事情，他是不是有这个像什么悬丝，这个隔着什么可以把脉或者是什么这些医治的神迹，他是不是有一个神医，你在想彼得是不是这么厉害。那有些人是认识彼得和约翰的，知道他不是医生，知道他不是这个推拿师，知道他是渔夫，所以这些人越想就越想不通。所以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说，这些人什么很觉稀奇，他们真的是很觉稀奇。所以彼得一开始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耶稣的能力。他讲了什么呢？他就对百姓说，你们不要稀奇了哈，你们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看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彼得虽然不是医生了哈，虽然不是推老师，但他至少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哈。他观察到百姓稀奇的点在哪里，他知道百姓稀奇是因为他们看到彼得 从彼得身上流露出这样的能力了，但是他们也知道彼得不是这么大能力的人。可是这个诀窍究竟在哪里呢？彼得要向他们解释。我们常常需要解释，我们生命当中也发生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别人看着稀奇，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稀奇。但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的一个动画片叫这个猿人泰山啊，就是这个泰山，这个泰山这个他本来是一个人，但是长在这个森林里面，是被这个猴子被猿给带大的。后来呢，有一个像动物学家或者是一个科学家带着他的女儿叫静，就去那边就碰到了，然后静就跟他很就是当然就产生了一些情感啊，后来就要把这个泰山就带回到人类世界里面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讲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静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家嘛哈，你知道科学家都没有太大力气的哈，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哈啊。然后呢，在那个船里面呢，在那个船里面被人家困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很生气，他一定要出去嘛，因为被人家陷害了，要出去啊，让我出去，在那里打，在那个船里面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叫啊，我要出去。结果突然一拳打出去的时候呢，那个船就真的开了，然后这整个船就晃动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一幕。然后他就突然讲一句话，他说：“哦，原来我力气这么大。”他力气真的是这么大吗？如果你看过这个片子，你知道是旁边的大象把那个船给推翻的，是把那个。所以他在那里想不明白，他说：“我怎么一拳打出去，我都喊叫喊了几声之后，然后我分贝越来越大，然后力气越来越大，这个船就翻了吗？”其实不是，是因为外面的大象把那个船给翻。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很好的工作，我们有很好的儿女，有很好的事业，有很好的健康。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也许是我的能力，也许是因为我工作很辛苦，是我很努力，是我这个挑灯夜战，我常常这个加班，我这个学习工作都比人家辛苦，才有这些的。”但是与其这样想，我们应该感到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其他人也有很多的努力，因为还有比你努力更多的人，为什么偏偏你就有这么大的祝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甚至你得获财的力量，都是神所赐给你。”今天你有聪明智慧，今天你有能力有体力，今天你有这么大的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挑战大家想一想，你得这些能力的来源在哪里？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耶稣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机会，而是耶稣的机会；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彼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我相信建议的父亲后来也知道了，不是自己一拳把那个船给打翻的，他后来知道是有帮手，别人在帮他。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能够拿到的一丁点的东西，或者是很多的东西，无论是有多还是有少，这个成就都应该归荣耀给神。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他乐意施恩，乐意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能力，才有了这个福分。那么彼得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彼得说：“不要以为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也不要以为是凭着我们的虔诚。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是他的能力。他是怎么样把这个能力彰显出来的呢？他使这个生命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为世人死，并且从死里复活。我们是因着他的名，因着信的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不是我们的能力和虔诚，而是耶稣基督，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叫这人在面前，叫人众人的面前全然好了。这是彼得的解释，我们必须要解释这一点。就好像耶稣在很多的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解释，因为如果不解释的话，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大家知道这是彼得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大家也知道马可福音是在彼得的，很有可能是彼得口述让马可记录下来的。不管怎么说，是跟彼得非常非常这个亲密的关系的，那么他一定记得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个类似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呢，就是一个瘫子被他的朋友抬过去给耶稣去医治。那耶稣医治完了之后，就给他一个解释，他一定要给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呢？让你们知道人子呢，不光是有医治的能力，并且有赦罪的能力。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跟那段是非常的类似，在这一点上面，也就是说神解释了这个医治之后，马上也讲彼得挑战他们说，所以那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解释，就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他有没有说所以你们这些瘫子瘸子或者哑巴都来到面前来让耶稣来得医治？当然那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们的软弱神都知道，神来医治我们那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彼得没有把重点放在那个地方，彼得的重点在于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是彼得的落脚点，这是彼得一番的解释之后所得出的结论。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当然跟那个瘸子一样欢呼喜乐，他得医治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瘸腿、所有的瘫子、所有的哑巴、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在当中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想要去行善却行不出来，我们不想要去行恶却行出来，所有我们心中的这种亏欠、这种软弱，都是因为罪导致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你自己的罪，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这个罪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死亡，所以软弱，所以疾病，所以这些才会进到这个世界来。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有一点这个生病要得医治的话，那我们是治标不治本。我们的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是彼得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一个重点。与此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的赦罪的能力，乃是耶稣的赦罪。但是当他这样解释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乃是耶稣。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耶稣的能力。不是我们能够赦罪，乃是耶稣能够赦罪。百姓在那里听着，你可以设想你也在那里听着，你对他所讲的认同的程度是怎样呢？百姓的心思意念在彼得这个长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继续的把百姓的心思意念把它给呈现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这些人之前所做的事情反映出他们内心的这些想法。之前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之前对耶稣是怎么样对待他，对耶稣是怎么样看待他的呢？是怎么样看耶稣，是怎么样对耶稣行的呢？彼得在这里面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图片。我在这里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因为世人在看耶稣，世人在对待耶稣，但是与此同时神也在看耶稣，神也在对待耶稣。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就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反差。世人是这样看耶稣的，神是这样看耶稣的。世人把耶稣看成垃圾，神把耶稣看成是宝贝。世人把医治的神迹当成稀奇， 神却看这是正常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在神很容易，世人看非常的困难。世人弃绝了那圣洁公义的耶稣，神却要荣耀他。世人以为可以夺走那生命之主的生命，就是把他送到十字架上面，好像把他杀死一样，但是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了。世人编造谎言否认复活的事实，比如说马太福音的第28章，那里面也描述有一个官长和那个兵丁和那些其他的人一起在那里商量的时候，那些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跟他们讲，编造一个谎言，说是这个有人睡着了，旁边的有门徒过去把耶稣的身体偷走。这是世人所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是彼得怎么说呢？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神并且为这事留下确凿的见证，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那彼得和约翰都是他的见证人。世人的无知造成罪恶和苦难，神却赐人机会悔改归正，使其罪得以涂抹，并赐安舒的日子。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当我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是把他当成垃圾。最开始我第一次听到耶稣的时候是在2000年的，应该是年底的时间，有人来跟我传讲耶稣。那当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一听就觉得很可笑，所以跟这里的世人是差不多的啊，就是又稀奇又觉得可笑，又可以好像不光是觉得耶稣可笑，而且觉得传耶稣的人都很可笑。所以当时我就想着，而且甚至那个宣教士把圣经给我了之后，我很快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为这样的事情真的应该向神好好的认罪悔改。因为世人明昧无知的时候，神并没有纠察，可是后来神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悔改。那当时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垃圾。可是越到后来，当我越来越多认识的时候，才发现耶稣的教导，才发现神的创造是那么的奇妙。我之前的思想才真正是垃圾，我以前认为是宝贝的东西才真正是垃圾，我以前认为垃圾的却真正是神的宝贝。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的能力就充满，就使用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领袖。当我们违背耶稣，以为自己有多大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灾难来临的时间。比如说这个人，当这个人叫 Jim Baker， 我叫贝克，我不知道那个last name 怎么发音啊。几十年前他是一个电视上面传福音的啊，而且他那个时候是讲的很多的一些就是所谓成功神学的这样的一些讲论。那么大概就是说你祝福，你从神那里蒙祝福，你的健康，你的祝福，你的所有的这一切你只要向神呼求，然后呢神就免除你一切的灾难，就是讲这些大家都很喜欢听的话。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去奉献很多钱给他。但事实上据他讲呢，他那个时候讲到的时候，他连圣经都没有读完过。他真正第一次读完圣经呢，是在后来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他怎么进监狱的呢？是因为他后来的钱越来越多，甚至超过 Billy Graham 的那些就是筹款的基金。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把这些机构的钱就用到自己的身上。 用到自己的身上呢，就非常的夸张了哈。有很多可能你从来都没想过的，连这个水龙头都可以用金子做，黄金做的啊，连这个狗屋里面所有的都是那个狗，他家的狗住的比人都要高级很多，都是各样的就是金碧辉煌啊，空调啊，其实各样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多。所以后来呢，这个美国才那个 IRS 就开始查他的账。查了他的账之后，发现的当中有很多的贪污，有很多的贪污之后，就取消了他那个机构的免那个叫什么501C 的这个资格，然后继续查，查到后来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罪状，足以让他进监狱，所以他就后来他也进了监狱，然后他也跟他也有这个婚外的丑闻，后来就跟妻子也离婚了，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之后，他就后来才真正的读了一遍圣经。他后来自己承认，他说当时他所讲的那些道，让大家都听着很光冕堂皇的那些道，实际上就是他心中有一个想法，然后拿圣经里面经文去佐证他的话，都是把他抽出了这个上下文。他自己讲，他说我用了很多这个经文都是 out of context 来为我的观点服务的，直到我到监狱的时候才有机会把圣经完整的读了一遍。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以为自己的能力，当自己的能力膨胀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坏的领袖。刚才我们说彼得是一个好的领袖的榜样，这个领袖的榜样是什么？他说不是我的能力，乃是耶稣的能力，不是我能够赦罪，乃是耶稣，只有神能够赦罪，不是我的荣耀，不是我的利益，乃是神的荣耀，乃是耶稣的荣耀。这是一个好的领袖。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反面的教材，当他想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带来自己的享受，可以带来自己的贪财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坏的领袖。你知道他的领袖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带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希望他最后能够真正的悔改啊，他是否能够真正的悔改呢？我们也不知道。在跟他有一个类似的事情，也是彼得所碰到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所记载的一样，西门就是这样一个跟这个 Jim Baker 是一个很类似的人。西门呢在这里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是按照他的那些邪术，就是辖制了当时所听他的这些人，这些人都听他并且害怕他。可是后来彼得和约翰就是当面对质他之后，就给了他一条悔改的路，就说你必须要悔改，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我想神的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你在这道上面无份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悔改你这罪恶。所以西门有没有悔改呢？圣经没有记载。那 Jim Baker 有没有悔改呢？我们也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悔改呢？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迎接彼得这样的挑战。彼得说，所以他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讲述，他的落脚点在于所以你们要认罪悔改归向真神。那么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来，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才发现真的像彼得所讲的一样，我们行事为人不是我的能力，乃是耶稣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赦罪，乃是耶稣的赦罪，不是我的荣耀和得着，乃是耶稣的荣耀。所以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按摩典礼的时候呢，我深深的就感受到这一点，不是我们，乃是耶稣，不是我们在服侍耶稣，乃是耶稣的能力充满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在昨天的这个夏洛特的以爱教会的周小维牧师按牧的时候呢，他就唱了这样一首诗歌，诗歌当然这个字很小哈，我就把它放大了在这边。这诗歌里面是这样唱道，他说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的能力。我们把这个图片跟彼得刚才这个图片把它联合起来想一想，彼得 就好像一个瓦器一样，就好像一个管道一样，就好像一个工具一样，就好像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样。那神怎么去使用它？神怎么样把这个祝福放在这个管道？神怎么样握着彼得的手，拿着这支笔去写他的字？神怎么样把这个祝福透过彼得能够彰显出来？就好像神自己把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放在彼得的瓦器里面。那大家在看到彼得的生命的时候，就不是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壳，而是看到彼得里面这个生命的流露，让他这样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当这样流露出来的时候呢，彼得也可以像诗人一样，可以发出这样的赞叹。他可以说，我是不配的器皿，我是瓦器，我是甚至是垃圾，甚至是在粪堆里面的穷乏人，但是神使我提高了。这首诗歌最先是哈拿求了他的儿子撒母耳之后，对神发出一种赞叹，但这个赞叹呢，就到最后又被很多人来引用，被诗篇的113篇，还有这个雅各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不断的引用，甚至包括保罗和彼得，他们也不断的引用这样一个概念，不一定是用的原文的词句，但是他们的概念都是一样的。他说，神从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为什么？因为神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神今天使用你我这样的瓦器，我发现新约的作者都是很客气哈，讲的是瓦器，讲的是我们不配的器皿哈，使我们得到洁净，可以合乎主用啊。但是如果他们很露骨的讲的话，真的就好像我们从粪堆里面出来一样，从灰尘当中出来的一样。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少的得罪他，有多少的嫉妒、纷争、怨恨、自私、贪婪、奸淫、偷盗、仇恨，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神看我们，如果不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如果不是耶稣的义袍穿在我们身上，他看我们的话，真的就是在粪堆里面，就是在这个灰尘当中，我们就是那样。但是感谢神，神没有把我们就是放在继续留在那个粪堆当中，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让耶稣基督的义穿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罪可以得以涂抹。感谢主，他这样做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这样做他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今天不光是在这里思考，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赦罪，不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不光是那样，我们平时我们同时也要想，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不管是一个瓦器还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是金银的，是玉的，还是木头的，还是瓦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器皿，神今天要使用你和我。我们当然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就像我们前面一直讲的都是这样，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好像认为那些能力是我们自己的。同时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看得过低，觉得我们好像就是一个瓦器一样，神不能用，不能这样。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我们自己在做自己就觉得自己很不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正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大家看我这个姿势，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样非常的卑微啊，我这个不行，我这个能力不行啊，我这个才干不行，我口才不行，或者是我的思想不行，或者是怎么样。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看到谁？看到自己，对不对？当你这样贬损自己的时候，你只能看到自己。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神让我们看到的今天不是看到我们，不管是金器还是银器还是瓦器， 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重点不在于看到我们自己这个器皿是什么。所以今天我想说，你和我如果要成为神所呼召的那种领袖，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不能自高，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耶稣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赦罪乃是耶稣的赦罪，不是我们的荣耀乃是耶稣的荣耀，是的。同时我们也甚至都要想到，不是我这个器皿，不管它是什么器皿，不管它是高还是卑微的，不要再看到自己，乃是要看到装在我们里面的那位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自高，觉得好像这是我所做的，也不要自卑，觉得自己问题很大，难处很多，没有办法服侍神。不要这样，也不要高，也不要低。圣经说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当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这个宝贝就在我们瓦器当中，或者在我们的金器当中，或者在我们的银器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玉器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瓦器，在砖器当中，在木器当中，无论是什么样的器皿当中，耶稣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看到耶稣这个宝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蒙神引导，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并且同时成为神所命定的领导，去领导别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耶稣的能力彰显出来。不是我们医治，不是我们能够赦免，因为只有神可以赦免。不是我们荣耀，除非你给我们荣耀，你也定义要这样给，因为你的荣耀正是透过我们的平安，透过我们的满足，透过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福气来彰显出来。当我们看到你的宝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无论我们这个器皿是什么样的材料，都能够看到你宝贝的彰显，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主，你这样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就像你当时怎么样带领彼得一样，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为你的荣耀，成为你所呼召，成为你所命定，成为你所期待的那样的领袖，能够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祝福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